一章三三到三四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三到三四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感谢主，温习一下，你们大概已经温习过很多次了。就是耶利米是生在祭司的家庭里，耶利米工作是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他做先知四十年，他的个性多愁善感，杨牧谷先生称他是泪眼的先知，他是常常哭泣的。那么他传递神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他一再忍受鞭打、监禁、各样的逼迫，他面对的是百姓的罪恶，不悔改的罪恶，以及神要继续越来越严厉的惩罚。尤其是犹大王玛拿西是一个崇拜偶像，树立许多偶像，把邪恶之风加重的带到以色列里面的一个王，这个王呢，使得耶和华的怒气总不能止息。虽然后来在约西亚王的年间，这个约西亚王有很强烈的宗教改革，但是呢，不够深入。常常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够深入，很多时候很表面，而魔鬼的工作常常很深入，让跟我们堕落的本性结合得特别好，特别深刻。所以表面上的复兴有，心里的真正悔改很缺少。百姓他们在这个不够成熟的复兴里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虚假的敬虔。那个虚假的敬虔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相信，相信什么？他们相信因为耶和华的圣殿在他们那里，他们永远不会灭亡。这个叫做迷信。这个迷信在历世历代教会都有过，包括在东罗马帝国，他们那个时候的首都，在现在的君士坦丁堡那里，现在的那个土耳其那边，那个时候是君士坦丁堡，那是千年的古城，非常辉煌，号称绝不会被攻下来的。然后他们有很漂亮的教堂在那边，他们认为有那个教堂在，土耳其人怎么样也不能攻下来。最后是被攻下来了，我们不但被攻下来了，千年的君士坦丁堡，他们说是新罗马，他们说是永远不会掉下来的罗马，在土耳其人的手中，就在回教徒的手中，先是变成了清真寺，后来一度变成一个博物馆。这几年回教的势力在土耳其很强，这前几个礼拜土耳其政府要把它再变回成回教的清真寺。各位，我们基督徒包括你们在内，我想我们不会很迷信一个圣殿或者圣地。所谓迷信，就是觉得那个地方自动会保护我们的，我们不管有没有真的信没有关系，只要是有那个殿就好了。各位，我是今天第一次来到你们的这个大堂，哇，一进来，哇，好像是所罗门的圣殿，很漂亮，非常的漂亮。那么我很高兴，愿神让这个圣殿 丰丰富富的，有更多人在这边敬拜主。但是真的我们都相信，在哪里敬拜主，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个山上，我们敬拜神是在神，在真理，在圣灵里面敬拜主，感谢主。哪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主，哪个地方都有主的灵在那边。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觉得说，我们有这个圣殿，我们就不会亡，就不会灭亡。他们不但是灭亡了，而且他们的圣殿也被毁掉了，完全的被毁掉了。那么所以耶利米的信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上帝愤怒到极点的环境，耶和华的怒气总不收回。哦，这我希望你们都没有碰到过这种事。老师、父母、区长、老板，那个怒气，对你的怒气总不消除，那是很麻烦的，总不消除。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悲哀的句子非常的多，整个书卷里面悲哀难过的也很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信息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基本上都不会是悲观的。因为我们的主是慈爱良善圣洁的主，他是一定得胜的，他已经得胜，会继续得胜。所以即使是耶利米书这么多悲哀、眼泪、难过，表达出上帝的愤怒，可是耶利米书里面基本的信息还是喜乐的。我们今天所读的不仅是耶利米书，也是整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很喜乐的经文。这个很喜乐的经文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神要与以色列，就是与万邦，就是与我们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呢，跟旧的约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而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新的约、新的律法，不是写在外面的，是写在我们心里的。也就是后来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两次引耶利米书这段话，就是神会让我们从心里来爱上帝，神会让我们从心里来爱弟兄姐妹，是真诚的，不是虚假的，不是别人吩咐你这样你才这样的，不是威迫利诱让你这样你才这样的，就是我从心里知道神是真实的，我就信他，我就爱他，以至于我们有平安的生活可以过，我们能够过平安的生活。这个约就是一个平安的约，就是一个新约。这是整个耶利米书里面讲的最重要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就讲这平安的约，我们先讲平安。平安呢，是在这个世上找不到的，平安是我们在任何地方找不到的。因为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因此我们生在上帝的愤怒中，活在上帝的愤怒中，死在上帝的愤怒中。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神，却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神的震怒明显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所有的人身上。神是爱，神是慈悲怜悯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在人不断得罪上帝，上帝应该灭掉人的时候，神还是在不断的施怜悯。 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信主的人，抵挡上帝的人，拜偶像的人，仍然能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神有丰富的怜悯，忍怒不发。但是他不会一直不发的，他总会发出来，偶尔也会提醒一下人，包括死亡和灾难，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以至于不得平安。越是看到人生活中想要有平安，就越知道这是不平安。哦，不平安，不和平，综合，永和，永安市场，景安站，都是安。我们多么希望有安呢、啊、永远的和平，永远的平安。这只是随便举个例子，我们来这边就经历到我们多么希望这些。可是因为即使不信主的人也知道，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想尽办法要避免谈这些，提到这些，我们怕提到死，我们怕谈死，我们怕提到死，我们怕这些。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因为上帝的拯救我们信靠了，我们不惧怕，我们不但不惧怕，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的平安不只是不惧怕的，而且是积极的，把那和好喜乐带给人的。今天有人受洗，虽然我不认识这个姐妹，但是我也是很感动。我想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每个教会里面，神的恩典多么丰富。我在这里几年前刚得巴金森的时候，你们这里为我祷告，大家站起来为我祷告。今天我在这里，看起来这几年的病情不但没有恶化，还有好转。而且看到有人信主，有人受洗，哎，这真是好大的福气。而这个世界，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哪个地方，有多少的不安，病菌、病毒带给我们不安，战争的危险带给我们不安，政治的争闹带给我们不安，我们的嫉妒纷争带给我们不安，教会里面也有不安。但是神在罪恶的世界所呼召、所拣选、所带领的人，他一定有平安。他有的平安不等于他不碰到困难。我记得不错的话，圣经里第一次讲到平安这两个字是不平安。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蒙召从米索波大米到了迦南地。到迦南地，他发现这不是一个好地方，迦南人住在那里，很凶悍，上帝的应许好像跟他所经验到的是相反的。他经验到的是那是一个不安的地方，迦南人很凶狠，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主人的。上帝说要给他，可是迦南人都住在那里。于是亚伯拉罕就在迦南地走走走走不同的地方。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这里就已经点出他是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流浪。他在神应许的地方流浪，斯蒂凡也讲过这句话。然后即使流浪也流浪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地方碰到饥荒，他就要跟他的妻子逃到埃及去。逃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先跟他妻子说，到埃及拜托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如果你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很漂亮，他们会把我杀掉，娶你做他们的妻子。如果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他们会对这个美女的哥哥 拍马屁，使我很丰富。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赚来的，真是不太好意思啊！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不名誉的事，但是这是上帝的儿女所经历的事。很多人说他不应该去埃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去。耶稣在危难的时候也跑到埃及去，有危难的时候躲到埃及并不是错误的。那么亚伯拉罕去那个地方，但是实在也让人觉得好悲惨啊！我的命因你而存活，我因为要说谎来得到平安，而且这不止一次两次，而且这不止父亲这样，儿子以撒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在创世纪26章，以撒他是一个有福的人。圣经里面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以撒是最弱的。以撒不像他父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会打仗能武，以撒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会用诡计骗人能文。父亲能武，儿子能文，以撒不能武也不能文，也不会打仗，也不会耍诡诈。哦，但是他很有福气，他能娶，他娶一个好老婆，他有个好老婆，这好老婆利百加让他很平安。弟兄姐妹，求主让你能文能武，但最重要要有个好的配偶，求主赐福给我们。那么但是他有这么多丰富的，他有一个好的老婆，他没有别的人帮助他，他就被人欺负。那在创世纪26章，我都不希望我们碰到这种事，但是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像以撒一样能够有平安。以撒神就祝福他，他就产业非常的丰富，种或者牧都很丰富的收获。而且呢，他有一个本事，他很会挖井。那么很会挖井，我们照千年以后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讲的话，他说先生，这附近这一带千年来只有一个人能挖一口井，就是我们的祖先雅各。那么在创世纪里其实不是讲雅各挖了这个井，是以撒挖了井，而且挖了好几个，别人一千年都挖不到一个，他几年就挖了好几个，他到那里一挖，哦，水就出来了，很有福气。那么神让他一生虽然不会打仗，虽然不会欺骗，但是他很平安。神一生赐他平安，他有个很好的妻子。他的一生呢差不多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他要吃也可以吃得很好，因为他大儿子会打猎给他吃美味。以上没有太多的可以讲的，但以撒实在相当的平安，我们很感谢主。哦，他的儿子雅各就更不平安了，比亚伯拉罕还要不平安。他的不平安是从肚子里就不平安。有一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人都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就是哦，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回到妈妈肚子里去，那里平安。弗洛伊德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你问雅各的话，雅各可不想回到妈妈的肚子，因为妈妈的肚子可能对许多人是平安的，对他就不平安。 在肚子里他就要跟他哥哥打仗，肚子里只有那么小一块地方，两个人就在那里打，打到他们的妈妈都活不下去了，那是超级的害喜耶。他活不下去，他去问上帝怎么回事啊？上帝说，两个小孩在你肚子里打，将来会成为两个国家，两个大国。啊，我的儿子将来一个是美国总统，一个是中国总统，这个现在在肚子里打架，我可不喜欢啊。就是很辛苦，雅各从肚子里就辛苦。然后他在他家里，他们家实在够简单了，就是父母和他们这一对双胞胎，也是不平安，就是互相有争执。哥哥后来是要杀弟弟，因为弟弟骗了他长子的名分，又骗了他的祝福，他就逃到他舅舅家，后来变成他岳父。二十年在舅舅家，在岳父家不平安。他从逃出去的时候就不平安，他逃出去的时候，他哥哥是要杀他的。他逃到一个地方，天色晚了，荒凉的地方，他拿起一块石头当枕头，我想也是当武器，万一有什么豺狼虎豹来的时候可以丢过去。雅各在逃亡的时候显出来也跟我们一样的情形，就是又可怜又可恶。可怜有家归不得，可怜哥哥要杀他。我们有没有人这么可怜的？有家归不得，哥哥要杀你。那么可恶，人家要杀你，你有家归不得，你自己也负点责任。你是以骗，哦，那雅各就真是诈骗集团的首领了。他们哎，真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好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圣经里面，特别创世纪，很多人物都是以说谎著称的。创世纪是以说谎开始，蛇变那个女人，以说谎结束，约瑟的哥哥又说谎。那么，创世纪里讲到很多谎言，那么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么多的罪恶当中，神的恩典和能力多么的奇妙。雅各可怜又可恶，他可恶，因为他骗哥哥，他骗他父亲，他不顾他母亲的安危骗，这些故事我都不去讲了，以至于最后哥哥要杀他，也是很可恶。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可怜又可恶的，圣经上讲一只虫一样的雅各。在那天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应该说：“哦，好小子雅各，你这人骗人成性，不但骗哥哥，骗父亲，你还用我的名字来骗。”因为他在骗哥骗父亲的时候，父亲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让我碰到好运气，一出门就碰到一只羊打死了，所以就很快呀。他用上帝的名字来骗，耶和华应该很生气，你敢用我的名字来骗，现在你到我的手里了，听到没有？那里有狼在叫，我会叫狼来咬你。各位，圣经上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我们爱我们的儿子、女儿，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是他做我们孩子的时候，是他来到世界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就是我的骨肉，我就爱他。或者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见钟情，或者说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读书，见深爱意， 我们在做朋友的时候，我们在同事的时候，我们在得到这个新生的 baby 的时候，看到他是我的骨肉，我就爱他，因为他可爱，因为他是我的骨肉，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因为他是我知心的朋友，我就爱他，我越跟他在一起越喜欢。圣经上说，神爱我们不是我们成为他儿女了以后，神爱我们不是我们改邪归正以后，神爱我们不是我们做好人好事以后，神爱我们不是我们身上活出美好的时候，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他为敌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雅各在第一次碰到上帝的时候，不是他表现什么好，他是又可怜又可恶的，但是上帝就爱他，上帝就向他显现，上帝就安慰他，哦，你不要怕，你平平安的去，会平平安的回来，我会祝福你。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根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主就吸引我们，带领我们了，带领我们来到教会，或者听福音广播，看福音节目，神就让我们的心比别人软一些，神就让我们比较愿意来到教会。我们能够向神向主的家多走近一步路半步路，都是恩典。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拣选我们，神说，雅各，我会祝福你，我会让你平平安的去，使我平平安，使你平平安的回来。哦，如果你是雅各，早上一起来，哦，昨天晚上本来好恐怖，后来耶和华来安慰我，马上痛哭流涕，披麻蒙灰悔改，哦，主啊，我从今天以后要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引导我。雅各不是，雅各不是，雅各没有你那么感情用事，他是很实际的。他说，耶和华，我只收现金不拿支票的，昨天晚上承蒙你安慰我哈，很好，不过我不会就这样信你，我要等你的话兑现了以后我才会信你。如果你让我平平安的去，平平安的回来，给我吃给我喝，平平安安的，那个时候我以你为我的神。哦，你看雅各不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你若让我平平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神的爱都可以奇妙的临到他。雅各后来回来了，也平安了，但是又有其他的变化，他又失去了许多东西。雅各从母腹中就在不安中，到他130岁的时候，他以为他一切的东西都没有了，饥荒来了，小孩子都走掉了，约瑟也不见了，他所爱的妻子也死了，他什么都没有了，130岁。在他空虚绝望的时候，突然来个消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损失，约瑟也没有死，你儿子也在埃及很好，不但如此，他们在那里非常好，要请你那里去安享晚年。雅各很难想象，不过他就去了。他在埃及又活了17年，这17年是他一生最平安的17年。各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世局如何，我们身体如何，我们都不晓得。愿我们在主的怀里，在主的家里平平安安的度日，求主帮助我们。在创世纪37章14节，那时候雅各心里就不安了， 他对他的儿子，对他唯一喜欢的儿子，爱的儿子约瑟说，你去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因为雅各听说他儿子在示剑那边牧羊，他们曾经在示剑惹过大祸，杀了很多人，你去看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有一个问题，就是约瑟很想他父亲雅各，当他看到他哥哥来的时候，就是问那个老人家平安不平安。他最关心的是他父亲，其次是他弟弟便雅悯，亲生弟弟便雅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雅各约瑟从监狱里出来做了宰相以后，圣经说他坐车巡行埃及遍地，各地都去了。学者说他去了埃及遍地，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这两边是两个大陆是通的，雅各的车子可能开的离他家都不远了，他可以看到他家了。甚至他那么想他爸爸，为什么雅各在出来做宰相的时候没有回去看他爸爸？约瑟没有去看他爸爸，为什么没有？有人说，我觉得很可能，有人说约瑟可能觉得，他之所以遇到这个灾祸，是他爸爸和他哥哥合作的。这你看那个《基督山恩仇记》那个电影，那个小说，那个人主角也是莫名其妙被陷害。被陷害就关在一个海岛上，海岛上后来结识了另外一个很有智慧的老人囚犯，他就跟那个老人谈，老人说，那我们来想想看，谁可能陷害你，你在什么情形下被抓的，谁可能陷害你，想想想，两个人讨论了很久，哦，大概是谁谁谁谁谁，后来他出来就报仇。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做管家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时候，午夜梦回，当然也会想，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碰到这么倒霉的事啊？我去看我哥哥，结果最后变成一个奴隶了，最后被关在监狱里了，是怎么回事？谁害我的？谁害我的？是谁让我去找我哥哥的？我父亲。父亲派我去看哥哥平安不平安的。父亲派他去之前，父亲生他的气，因为约瑟跟雅各讲，我做了梦，我梦见全家向我下跪。圣经上讲，雅各就生气了，你这做什么梦，全家都不高兴我的梦。所以有人说，约瑟可能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尤其很清楚的两个证据，一个是他爸爸叫他去找他哥哥的，另外一个是约瑟被卖作奴隶了以后，我相信约瑟会觉得爸爸会派人来找我。各位，如果我今天失踪了，我想就是我家人一定会派人来找我嘛。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国外机场被扣留了，你想可能国家会怎么样，外交官会来帮助你。约瑟在埃及都没有人来找他，没有人来找他过。我觉得约瑟就会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来到，我碰见这件事是因为爸爸叫我去找哥哥，爸爸是在生气了之后叫我去找哥哥的，而且他以后没有再来找我。当然雅各没有找约瑟，是因为哥哥骗了雅各，说约瑟拿那个血衣给爸爸看，以至于雅各以为约瑟已经死了。这故事很多很复杂，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我们是在讲约瑟在想一件事情，雅各也想不通。他们两个人最后知道真相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讲。就是雅各跟约瑟后来有没有在一起谈话， 雅各有没有说，哎，儿啊，你怎么会到埃及去的？约瑟有没有说，爸爸，你那次叫我去找哥哥是什么意思？就他们都没有谈那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相他们有没有知不知道都不晓得，我们只能猜了，我也猜不出来哈。就跟所罗门知不知道自己的出身是怎么样，应该知道，但是拔示巴、乌利亚和大卫中间的事情，另外一个元帅约押也知道一些，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各位，到底真相事实是什么，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你知道耶稣是主就好了，你知道他掌权就好了。当以色列就是雅各把他最爱的儿子派去说你看你哥哥平安不平安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使他的儿子经历最大的不平安。当约瑟后来从监狱里面被叫到法老面前的时候，啊，我感谢主，法老说我做了噩梦，听说你能解梦。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弟兄姐妹，你需要认识，你需要知道神才能赐平安，你必须有信心神必将平安的话给我们。平安，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因为平安建立在现在最流行讲的话，正义上。圣经翻公义，以赛亚书32章17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正义？我觉得最简单的定义，正义就是你给了你当给的，你付出了你当付出了，你对人当给的你都给了，这叫正义。你得到了你当得到的，这叫正义。你当得到的是5年有期徒刑，你得到了，这是正义。你当得到5万块钱的薪水，你得到了，这是正义，这是公平。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正义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从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的确都该下地狱，因为最基本的正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我们都没有。我们没有把神当得的敬畏给神，没有把神当得的爱给神，没有把神当得的喜悦给他，没有。我们应当给神的都没有给，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主，主是公义的神，主是慈爱的神，而且最奇妙的，主的公义和慈爱后来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从他的愤怒中被拯救，让我们得到平安。以赛亚书45章第7节，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不要弄错了，并不是耶和华施平安，魔鬼降灾祸。魔鬼会降灾祸，但是魔鬼所做的一切事，如果不是神，不能成就。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跟神和好，使我们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也能够经历比较好的平安的环境。平安的心只有跟主和好才能得到，平安的环境常常是主使用的好的人治理的时候有， 在圣经里有一句描述，这句描述的话很生动，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就是列王记上四章的作者写了，描述了一幅图画，就是以色列治理的时候，所罗门治理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在葡萄园底下无花果树底下安然居住，好像他们都躺在树下，嘴巴张开，不到就有个无花果掉在他嘴里了，不到就有个葡萄掉在他嘴里了，没有人来威胁他们，他们平安的居住。相反的，有一个亚哈有一个不好的儿子，他不好，他儿子也不好，约兰。约兰王有一次在一场叛变中碰到了一个将军，那个将军是叛变的首领，叫耶户。约兰对耶户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哎呦，这句话让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担心了。淫行邪术这样多，我们在台湾看到这也太多了，淫行到处都有，邪术邪教也到处都有，这怎么能平安呢？我想我们不是自大，也不是夸口，求主帮助我们更谦卑地走他的心意。我觉得今天在台湾我们很多人能够平安，是因为像这样的教会，不是说高举我们自己，像神所有的教会，我们常常有像刚才祷告，为世界求和平，为台湾求和平，很小的声音，但是出自信心，神一定垂听。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句经文我在多年前那个台湾大地震的时候经验了一点点。台北不是最严重的地方，那个中部有人跟我讲，就是那个灾震央，有人跟我讲，康牧师，我们真的看到大山可以迁移，走山，那好恐怖、哦、走山，即使在走山的时候，我的慈爱也不会离开你。各位，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让神的慈爱离开我们，不要让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启示录有讲说，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人会说，人会对大山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最恐怖的是，不只是山走了，山倒在我们身上吧，我们也不要看到神的愤怒。我们求主让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平安，而我们的福音就是平安的福音，神跟我们立的约就是平安的约。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每个基督徒在世上，马太福音十章十二节，神我们的主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你到这个世界，到他不认识主的人家里去，这当不是照字面讲的，就是我们跟世人的关系，我们去请他的安。 那家若配得平安，配得平安其实在这里讲就是接待你们，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平安在上帝的喜悦中平静安稳的过日子，不是平静安稳的环境，最少是平静安稳的心。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我们都会背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谁是神所喜悦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信心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耶稣对那个用香膏抹他的女人，耶稣对那个摸他妇人的血肉的妇人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我们要多多传福音，好叫我们敬虔端正的度日吗？当然是对的，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应当扩展教会的工作，使我们可以敬虔平安的过日子吗？这也是对的，但是保罗也不是这样讲。保罗说，你们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为我们的执政掌权祷告，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政策好或不好，不管他怎么样，我们为他们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带着神的福音到各地见证主，让我们生活中体贴圣灵，多多的思想圣灵。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思维，让我们常常想圣灵要我们想的，让我们常常想属灵的事，那这是平安。约呢？约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两造之间的一些规定，一些权利和义务。房东和房客之间是立约的，你要实现的责任就是给我每个月给我多少钱，我要实现的就提供房子给你住。老师和学生之间是有约的，我们交了学费守规矩就有权利可以听老师上的课。人和人之间有约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有约的关系。神跟我们约的关系，旧约和新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旧约和新约那个约的内容都是上帝说我要做的事，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的事，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意思就是上帝的慈爱及天下万物万国万民。但是神跟人有永恒约的关系只有那些跟他立约的人，所以神的恩典、神的阳光、空气、雨水，每个人不管你是佛教徒、无神论、基督徒都得到。而且我们基督徒的阳光没有特别温暖，我们的雨水也没有特别滋润，我们都在这些一般的恩典之下。可是永恒的约的关系只有跟他立约的人有。我要做你们的神，我的恩典及到每个人，永恒的恩典只及到你们。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是中华民国的子民， 你们是哪一个国家的子民，你是哪个公司的雇员，你有你该尽的责任，对这个公司，对这个国家等等。但是你约的敬虔只能给我，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旧约新约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多半的情形是以色列人不守约惹上帝的怒气，他们不以上帝为他们的上帝，上帝也不以他们为他的子民。新约呢，新约就是因着耶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普遍的工作，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以他为神。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配偶忠心，因为我们就是花花心。新约的时候，神使我们的心改变，使我们的心能够遵行喜悦神的旨意。这是谁做的事情？这是耶稣做的事。这是我们非常教会里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圣餐擘饼。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每逢吃那饼喝那杯的时候，想到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不仅是何等大的事拯救你，而且那个拯救不仅是叫你脱离上帝的震怒，不仅是叫你有永生，那个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新约里面，也就是我们会从心里发出耶和华你是我的神，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神，我没有别的所爱的，我没有别的所敬畏的，我没有别的所喜悦的，我没有别的所敬拜的，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哦，太多了，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随时的帮助。谈恋爱的人都知道，你在爱人的时候，那个哇，口齿好伶俐哦，哦，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电毯，你是我，我们会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大卫就是这样，看到石头，哦，你是我的磐石；看到山，哦，你是我的山寨；看到很多，都会想到跟上帝的关系。你们要如此行，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要举行圣餐，我们的生命常常想到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他的死跟我们立了新约，使我们能爱他，使我们能够敬畏他，使我们能够喜悦他，使我们能够在约定中享受平安，平安中享受约定。马拉基书2章5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跟我们立平安的约，神跟我们立的这个平安的约，在耶利米书31章这里有讲。神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我们今天没有引的，包括在31章那里有讲的，就是这个约是不会废弃的。太阳如果能够不出来，月亮如果能不发光，你就能废掉这个约，永远不会被废掉。 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爱他的心永远在我们里面，也是出自神的恩典和感动。各位，主还没有再来，这世上的邪恶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我们还经历生老病死，我们还经历许多恐惧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永远有效的，你们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我们要纪念，我们要遵行，我们要相信。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儿女不仅是活在平安当中，而且是活在平安的约当中。你看到我们，你喜悦我们，我们看到你，我们敬畏你，我们也喜悦你。求主恩待，这是不能废掉的约，这是必须实现的约，这是永远实现的约。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